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好，我们看今天的经文是11节哈。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好，保罗习惯的，他就是在讲给我们讲解那个教义真理以后，他就会向我们提出劝勉。所以我们今天看的这一段11节到14节，或者说11节到13节，是他提出实际的劝勉啊。他前面1节到10节我们查考的是关于整个救恩的教义，那在这个教义说明之后，他就开始给我们实际的劝勉。那第11节首先他提出什么劝勉，这个劝勉的意义如何，我们先看11节他劝勉我们要怎么样。不只是向罪死，他有个字不要丢掉，看自己。看自己是向罪死的，是向神活的啊。他这个翻译的时候说我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如果你读英文就是说 consider yourself dead to sin，所以意思没有错哈，不过那样子讲比较容易明白一点。我们应当看自己是向罪死的，而看自己在基督里是向神活的啊。好，那这个劝勉有什么意义？这关键全在那个看那个字，因为向罪死向神活，这个基督已经是向罪死了，向神活是上一代我们已经说过了啊。那在这里这个实际的劝勉，为什么说它是实际劝勉？因为就是那个动词看那个字，如果没有这个字的话就不是一个劝勉，只是说你们也是向罪死并且是向神活。但他这里说什么？你们要看自己向罪是死的，在基督里看自己向神是活的啊。那其实这个在基督里啊，真正的翻译应该是放在最后。好，那我们要来看它的连接词，11节有一个连接词，这样，或者说照样。这个连接词我们还是要把它说明一下，因为这样我们才了解保罗他是怎么样，他怎么想，他的思想是怎么发展的。这样或者是照样啊，英文就是 in the same way。那这样或者说照样，第一个意思就是指现在他把前面第10节讲到基督向罪死并且向神活这件事，跟我们基督徒现在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自己做一个比较啊。照样或者说照样，你们当看自己是向罪死的，所以把基督已经是向罪死并且基督是向神活这件事，跟现在我应当怎么来对待我自己，怎么来看待我自己来做一个比较啊。同时这个这样或者照样也是表示对以上这个教导他做出一个推论，这个推论是一个实际的劝勉的一个推论。所以他说照样你们要看自己向罪是死，看自己向神是活的啊。这是这个连接词啊，主要是保罗他有一个比较，也是一个推论。那他说这个劝勉的本身是叫我们要看自己向罪是死了，而且呢看我们自己向神是活着的。前面第1节到第10节我们已经刚刚复习过，因为我们与基督联合，以至于我们也与他同死，与他同复活，所以呢他向罪死了，我们也向罪死了，他是向神活着，我们也是向神活着啊。 但是现在他加上，他说你要看自己啊，所以现在这个差别就在这个看这个动词。好，那什么是看？看的意思是什么？英文圣经有不同的翻译，有些是翻成看，有些翻成 count 就是算，好，有些翻成 consider 考虑，好，所以你可以给他写一下是看或者是算或者是考虑。那如果是这样来说，就是说你要考虑你自己是向罪死是向神活，或者说你要算你自己是向罪死向神活啊。那这是什么意思？这是假装，假装我是向罪死，因为要算或者说要考虑，不是，他的意思并不是说假装我是向罪死向神活，也不是说你要算，好像说我要把我还不能够完全接受的东西我来算它是真的啊，不是这个意思，也不是要我们去相信我们自己还不能相信的东西啊。这个算这个字呢，在这个在这个地方主要的意思是我们要把这个事实，把我们已经向罪死向神活这个事实变成是我自己拥有的。什么意思叫做变成是我自己拥有的呢？意思就是说这个真理我已经明白了，我已经是与基督同死同复活，所以当基督向罪死向神活，我也同样向罪死向神活。但是这个真理我应当很严肃的很认真的把这个事实把这个真理不断加以考虑思想啊，我应当很严肃很认真的把这个真理把这个事实加以考虑思想，一直到这个事实变成是我好像也参与在里面，意思就是说不再是一个头脑的知识，可以这样说啊，不再是一个头脑的知识，变成这个事这个真理是我心里面，我实际我自己这个人真的实际就参与在里面，这个真理变成是我拥有的一个真理啊，是我自己拥有一个真理。或者换一个说法，就是说于是我就真的看我自己，对待我自己的态度，我对待我的自己的态度就真的认为我就是向罪死向神活的，懂不懂啊？那个知识我们已经有了，这个知识我已经知道了，我是向罪死向神活。可是保罗说你要看，你要很严肃很认真的去考虑去思想这个真理这个事实，然后直到怎么样，直到这个变成是你自己真正拥有的，或者说真的进入你心里，你真的参与在这个里面，这个事实真的是变成是你的了啊。或者换一个说法，就是从此以后你对待你自己的时候，你真的就看你自己就是向罪死向神活的这个意思啊。所以啊，保罗说你们要这样子来看你们自己，那这是一个命令，而这个命令保罗是用现在式，所以既然用现在式就表明我们需要继续不断啊，我需要继续不断的去思考去抓住去记忆，把这些真理记住去思想去抓住这些真理，一直到这些真理变成我整个思想的主要部分啊，就我的 mindset 我整个思想就充满了这样的真理，以至于怎么样，以至于我要回到旧的那个生命是不可，我不会考虑的，我连考虑都不会考虑啊，我不会考虑说我还要向罪活着，要我回到旧生命我是不会考虑的，因为我不断继续不断的思想抓住记忆斟酌去抓住这样的真理去思想，到这真理整个变成我思想的主要部分啊，我整个思想我的 mindset 都是就是以这个真理来充满在里面，以至于我真的想，如果说要叫我回到我原有的旧生命，那我连考虑都不会考虑，或者说我根本就是 这个丝毫都不可能会回去，啊，这样子的意思。所以，换句话说，保罗在这里给我们的确实是我们需要去做的，是一个实际的劝勉。那但是他说我们是在基督耶稣里，这句话其实是放在最后啊，你们应该看自己像罪是死的，像神是活的，是在基督耶稣里。所以表明我们之所以能够像罪死像神活，是因为我与基督联合。他只是再提醒我们一次啊，这个东西他前面已经说了，不过他再次强调再次提醒，是在基督里，因为我与基督联合，所以我向罪死，我向神是活的。好，这是他提出的这个首先提出的劝勉。接下来他从对于我们的思想跟态度这方面的劝勉转向对我们实际行动的劝勉。我刚刚说的，我们刚刚已经说是那个主要是在我们的思想上啊，在我们的思想上，所以他的劝勉就从我们的对我们的思想跟态度当如何行，转入我们在实际的行动该如何做。所以十二节十三节他就给我们进一步怎么把神为我们所做的应用在我的生活里面啊，怎么把基督为我所做的应用在我的生活里。好，那他给我们的劝勉十二节十三节哈，我先问一个小问题，在这个十二节十三节里面也是一样是用命令式，一共包括几个命令？几个命令？你只要看那个动词哈，一共包括几个命令？十二节到十三节，保罗给我们三个命令。这三个命令有两个是禁止的命令，十二节到十三 A 就十三节前部分。第三个命令是正面的命令，就是十三 B。那我们要分别看看这三个命令。我们看第一个禁止的命令。第一个禁止的命令，保罗说，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好，这是这个命令本身，下面那句话是要说明带来的结果哈。所以这个命令本身是叫我们不要让罪在我们必死的身体，英文是 body 哈，就是我们中文翻成身上，我们还是用身体比较好哈，因为我们要解释这个身体的意思。他说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体作王，使你们顺从他的私欲啊。我们中文这个他就把它，因为的确就是指的身体的私欲，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体作王，使你们顺从他，这个他就是身体的私欲。好，那我们再来看这个身体怎么解释，就跟第六节我们说我们的罪身 the body of sin 啊，罪的身体，那个身体同样的可以是指单单指我们这个肉身，但是呢也可以指刚刚我们说我整个人啊，我这整个人跟这个世界来接触啊，所以也可以指我这个整个人。那么在这里可能跟第六节一样，我们仍然是把它解释作是我整个人啊，不仅是我的肉体，不仅是我这个肉体，也包括我的思想、情感、意志。那为什么解释成是整个人比较更好呢？我们刚刚已经说了，把我们整个人看成是跟这个世界来接触的，我以整个人跟这个世界接触的一个器皿。因为我们跟这个世界接触的时候，我们是在从事一场属灵的征战，好，从事一场属灵的征战。那这一场属灵的征战呢，我们怎么去进行，以及这个征战的结果我们是会得胜或者失败，关键全在乎我怎么样使用我自己的身体。而这个身体不仅包括我的肉身，也包括我的情感、我的思想、我的意志啊。所以为什么说整个人比较合适啊？因为我们今天跟世界接触是在从事一场属灵的征战，那怎么来进行这场征战，这个 battlefield 哈，而且我怎么样在这征战当中可以得胜或者失败，那个关键就在于我怎么来用我的身体，我整个人。那我怎么用，我做的决定就带出那个结果是得胜或者是失败啊。 所以保罗就说，不要让罪在你们的身体作王，不要让罪在你们的身体作，就是说当你以你整个人去跟世界接触的时候，在进行这场属灵征战的时候，不要让罪来统治你啊！不要让罪，或者讲得更浅白一点，不要让罪在你的生活里面来统治你，不要让罪在你的生活行为上来统治你。因为我们说这个 body 这个身体就是我整个人去跟这个世界接触，那把它变成更口语化，就是我整个人的生活行为啊，就不要让罪在我的生活行为上来统治我。但是这里保罗加上一个必死的，为什么他要加上说我们这个身体是必死的呢？我们知道原来我们在亚当里，我们就参与亚当他的罪，因此我们也就参与在亚当的死啊，所以我们的身体显然是必死的。但是在这里他加上必死的是为什么呢？因为第六节已经说到我们的旧人，我们那个在亚当里的我已经跟基督同钉十字架了，我的罪身，我那个有罪的身体已经从罪的权下被释放出来了，我已经不做罪的奴仆了。然而虽然如此，虽然我已经不在罪的统治之下了，我的身体已经不在罪的统治之下了，但是我这个身体是今天这个我的身体哈，包括主要的我这个肉体仍然是一个软弱的，仍然会生病，仍然是在罪的这个引咒诅之下仍然会生病，而且我这个身体仍然会死掉，仍然会死掉。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这个肉身还是会死啊，所以他加上这个必死主要是说明，虽然在第六节告诉我们在亚当里的那个旧那个我，在亚当里的那个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我的罪身已经被灭绝了，我已经不是罪的奴仆，不过他说我这个身体呢仍然参与在现今这个世代里面，也就是说我现在这个身体还是属于这个旧的世代的啊，我们现在这个肉身还是属于这个旧的世代，所以我这个肉身还是软弱的，还是会受疾病的侵扰，还是会死，所以我们这个身体是必死的。除非等到什么时候呢？等到基督第二次再来，我们完全的得赎，意思就是说连我的身体也得救了，到那时候必朽坏的会变成不朽坏的，必死的会变成不死的啊！这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三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三节他说到末次号筒吹响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要得救，于是必朽坏的就会变成不朽坏，必死的变成不死的，死就被怎么样，就被吞灭了啊！那只等到那个事情发生之前，我们的身体还参与在这个还属于这个旧的世代，所以我们的身体仍然是会死。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也会生病，我们的肉身也会死啊？因为我们的身体还是属于这个旧世代。不过我这个身体跟这个世界接触的时候，我已经不需要受罪的统治了，我在我的生活当中，我以我这个身体去跟罪接触的时候，我已经不需要受罪的统治了啊，所以我就不要让他做我的统治，做在我身上做王来统治我。这是保罗这个第一个劝勉。好，那他说使你们顺从身体的私欲，那他加上这一点就是说罪如果统治我们的话，他叫我们不要容罪在我们的身体上作王哈。假设我让罪在我的身体上作王，就是说罪在我身体上统治我的话，那我就会顺从身体的私欲哈，我就会顺从身体的私欲。所以这里的这个说明主要是说，假设我在罪的统治之下的话，我的身体在罪的统治之下的话，那么就会让我顺从身体的私欲。那私欲，什么是私欲？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身体有一些自然的 神造我们的身体的时候，我们身体本身就有一个欲望，这些欲望是本身是没有什么不好的。譬如说我们有食欲，如果没有食欲我们不想吃，我们的身体不能够维持。所以你知道现在有人有厌食症，厌食症的人是一个病，他不想吃东西，所以那种人很可怕，会死的啊，到最后就会死。所以我们有食欲，我们有性欲，这也是神造我们给我们的好东西。所以我们看创世纪，亚当跟夏娃犯罪以前神就设立了婚姻，婚姻不是在他们犯罪之后才设立的。所以性欲像这些都是天然的本能，这个欲望是好的。那什么叫私欲呢？私欲就是说我们的欲望与神的旨意相冲突的时候，这就是所谓的私欲啊。也换句话说，与神的旨意相冲突的欲望。所以虽然食欲是好的，可是我们暴饮暴食的时候，我们就把我们的欲望跟神的旨意违背了，跟神把这个食欲赐给我们的这个好的目的违背了，所以那就是私欲。性欲是好的，可是我们把性欲滥用啊，婚前性行为、婚外的性行为，这就是滥用，这时候就是私欲了，因为跟神的旨意怎么样相违背。那所以呢，这里说身体的私欲，我们这个身体跟前面十二节前面讲必死的身体，我们还是一样把它解释成是整个人。所以不单单是包括我刚刚所说的食欲、性欲这种是肉身本身的欲望，也包括我们思想跟意志里面的欲望啊。所以这个身体的私欲呢，不仅是包括我这个肉身的那种本能的那些欲望，我们的身体照我们刚刚的解释，是我整个人跟这个世界接触啊。所以这个私欲也包括在我的思想跟意志里面的欲望，而这种欲望是不合神旨意的。譬如说我们常常在很多事情上要按我们自己的意思做啊，就是要坚持我自己个人的意思，这就是也是一个私欲，在思想上的啊。还有呢，别人有的东西我也想去拥有别人有的东西，去占有别人有的东西，这也是思想上的一个欲望。还有呢，我想要主宰别人啊，我就是要别人听我的，好，这也是一种思想上的私欲。所以为什么我们把这个身体，就是说保罗用这个字的时候，有时候他是单指我们的肉身，但是有时候确实他是指我整个人，我以整个人来跟这个世界来接触。那所以呢，如果我让罪在我的身体上作王来统治我，我就会顺从我身体的私欲，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些不合神旨意的欲望，就会让我去顺服这些不合神旨意的欲望。好，所以保罗这第一个禁止的命令是劝勉我们不要让罪统治我整个人的生活啊，不要让罪来统治我整个人的生活。如果我整个人生活在罪的统治之下呢，就会让我去顺从我整个人里面各样的罪恶的私欲，各样罪恶的私欲。那我刚刚已经说这个命令是现在式，这个命令也是现在式，跟我们前面那个看一样是现在式，所以就表示这是基督徒一生都必须如此。在我们做基督徒一生里面，我们都要继续不断的不允许罪在我的生活、行为、思想、情感一切的里面来统治我啊，这是我们一生都要做的，不断的要如此行。这是第一个禁止的命令。第二个禁止的命令，不要把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啊。那同样的，我们要来解释这个肢体。如果我们前面第十二节所谓的身体不是单指肉身，是指我整个人，那么这里肢体也不单指我们肉身的眼、耳、口、鼻、手、脚，这个肢体是指我里面一切所有天然的能力，就是从神赋予我里面一切所有天然的能力。 啊。因此这个肢体不单单是说我的眼睛不要献给罪，我的手不要献给罪，我的脚不要献给罪，也包括我的思想不要献给罪，我的情感不要献给罪，我的意志不要献给罪，我里面所有天然的能力，神从神所赏给我的这些能力跟资源，我都不要献给罪。那献给，我们要看看这个动词哈。献给这个动词呢，有些圣经是翻成这个献给，如果你看英文圣经是 present， 当然就是 set 献啊，献给就是我们中文这样翻。有些圣经翻成 yield 就是什么伏在下面啊，或者说降服的意思 ，yield 降服。但是如果是翻成降服，你不要降服在罪的下面，那就是有被动的意思。但是如果你不要把你自己献给罪，这就比较主动啊，你要把你自己献给罪。但是在这里这个献给这个动词啊，比献给的意思还要主动一点，还要具体一点，还要主动还要具体是怎么样呢？是宣布服侍他啊。这个献给啊，这个原来那个动词的意思是更强烈一点哈，宣布服侍他，还不只是说你把他献给罪，你就是很主动、很积极、很具体的说我要来服侍你，哈，这样的意思在里面。所以呢，我们不要把我整个神给我的一切的自然的能力宣布我要用来服侍罪，是这个意思，啊，那么。同样的这个动词是一个现在式，所以也是说我必须怎么样继续不断的，不可以这样做，不可以继续不断的去把我的身体我的资源宣布用来服侍罪啊。但是我们看一看这个器具这个字，他说不要把你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这个器具这个字啊，一般就是指的器具或者工具啊。不过呢，在保罗书信里面他用这个字的时候，很多时候它含有军事的含义在里面。那这军事的含义就是武器，就是武器啊。那如果你不要把它这样子看也没有关系，你就把它看成是器具也可以，也可以哈。好，但是呢，保罗很多时候在用这个字啊，它是有军事的意义，因为我们刚刚已经说了，我们实在是从事一场属灵的征战，所以保罗劝勉我们，既然我们前面已经看我们自己是向罪死、向神活的人，那我们就必须继续不断的，不要宣布把我自己的能力跟资源用来服侍罪，而这个能力跟资源就好像一个武器一样，好，就变成最可以使用的武器来达到不义的目的。所以他这里说作为不义的器具，作为不义的器具意思就是说我把我自己给罪服侍罪，就产生不义的结果，所以就达到一个不义的目的啊。所以这是保罗他劝勉我们的，因为我已经是向罪死了，这个罪呢已经不再统治我了，所以我就不要那样子好像这么主动的，我甚至宣告说我要把我整个人一切的资源都用来服侍他，而达到不义的目的，而成为活，而在生活上等于说活出一个不义的生活啊。那但是在这两个禁止的命令之后，保罗就提出一个正面的命令，他说道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这个从死里复活我们可能翻成从死里活过来更好，因为他是说像一个人 alive from dead 啊，这是 alive， 他是用活过来，就表明是现在，不是指的将来身体的复活啊。我现在是已经一个活过来的人，所以是指我属灵上是已经活过来了，我们在属灵上已经活过来了。只有当我们在属灵上已经活过来了，我才有可能把我自己献给神啊，否则我不可能把我自己献给神。所以他说倒要像一个已经从死里面活过来的人，属灵上已经活过来的人， 这样子把自己献给神，把自己献给神，因为只有我从属灵上活过来，我才有可能把自己献上给神。好，那同样的，这个从死里活过来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处于一个新的状态，因为我与基督同复活，我在属灵上活过来了，我就是处在一个新的状态里面，我已经处在一个新的状态里面，在这个新的状态里面，我要把我自己献给神，好，我要把我自己献给神。那但是在这里献给这个字，这个动词很有趣，保罗是用过去式，不是用现在式，前面两个禁止的命令献给是用现在式啊，但是这里用过去式。那么有人就会说，为什么保罗用过去式呢？因为这个是指的一次永远的献上，所以他用过去式。不过如果我们了解希腊文，我们就会知道，虽然在这里是过去式，不一定是一定，他的意思就是指过去一次永远的献上啊。这个过去式可以是很简单的表示，就是一个动作，我们必须做出一个动作，就是要把自己献给神，这样一个动作。然而他用过去式确实有一个意思，表明说你做出这个动作的时候是出于一个刻意的，或者是出于故意的，你可以这样说，是出于故意的，而且是出于决心，就是定义要把自己献给神，所以他用过去式啊。我只是解释为什么他用过去式啊。有人强调过去式就是指一次永远献上，然而事实上呢，在希腊文的文法里面，过去式也不一定要那样子解释啊。过去式可以表示你要做出这样一个行动，虽然你要做出这样一个行动，但是用过去式的时候就表明说，在你做这个行动的时候是出于你刻意做的 deliberate 啊，是出于刻意做的，而且是定义要如此，定义要这样子把身体献上啊。但是从前面那个禁止的命令，你不要把肢体献给罪，那个献给是现在式，我们说是继续不断的不要把自己献给罪。那同样，虽然这里是过去式，但是我刚刚已经解释那个意义，那以至于这里叫我们要正面的把自己献给神，也应当是继续不断的，因为你继续不断的不要把自己献给罪，那你要献给谁呢？你理当有所献啊，你的身体要服侍谁呢？所以显然这个正面的命令也应当是继续不断的，也应当是继续不断的把自己献给神啊。只是他用过去式的意思是说，表明这是一个刻意的，是一个决定，是我定义要如此把我自己献给神。那这是保罗给我们的一个正面的命令，所以保罗说我们要继续不断的宣布，把我自己一切的资源用来服侍神，用来服侍神。神是我现在的主人，所以呢，我理当把我现在我一切的资源、一切的能力都献给神，都用来服侍神。那做义的器具献给神，意思就是说达到义的目的啊，可以达到一个义的目的。我把我自己整个资源献给神，我用来服侍神，就可以达到义的目的，或者说活出一个义的生活。所以这个义在这里不是指的法庭上的意义，不是像我们说因信称义，那时候因信称义，那个称义是指一个义的地位，是指法庭上的一个观念啊。法庭上我们被宣告无罪，我们被宣告是义的，那是法庭上的宣告，是一个义的地位。在这里呢，使我们能够活出一个义的生活，这个义是指讨神喜悦的行为，讨神喜悦的行为，或者换一个说法，就是可以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啊，可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我们把自己 所有的能力用来服侍神，就可以达到义的目的，就可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但是这两种义是密不可分的，这两种义是密不可分的，也就是说，除非我先在神面前得着义的地位，我除非先被神宣告我是义的，算我是义的，除非我先有这个义的地位，然后我才可能进入这个新的状态，我的属灵才能够活过来，我的属灵活过来，我才有能力去顺服神，然后才可以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这两个义是密不可分的，意思就是说，我如果没有先有那个义的地位，我已经被宣告是义的了，我才有可能进入新的状态，意思就是说，我的属灵上就可以活过来，我就可以处在一个新的状态里面，我的属灵是活过来的，那我就有能力去顺服神，我有能力去顺服神，我就可以活出圣洁的生活。他宣告我有义的地位以后，我属灵就活过来了，我活过来的时候，我就有能力去顺服神，意思就是说，我就可以把自己献给神，那我把自己献给神就是顺服神的意思，因为我就是让他做我的主人，当我顺服神，我才活出圣洁的生活，懂不懂？所以那个关键我还要献，我还要献，但是你没有先有义的地位，你不会属灵上活过来，你属灵上不是活过来的人，你不可能把自己献给神，那除非你把自己献给神，你才会活出圣洁生活呀。所以还是有个关键，你要把自己献给神，就是这里说的。所以这两个义是很密切的，不可分的，不可能没有前面而有后面啊，不可能没有前面而有后面。但是当然玉轩刚刚讲的也是可能，有没有可能有了前面没有后面？有没有可能？有，道理是不可能。为什么？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假设你只有前面，不，有前面没有后面，按照新约的教训，是不会有这种现象的。
是半途死了，
半途死了就是死了，没有所谓半途死了，
或者是不完全，
没有不完全啊。我们是在个过程里面啊，这个是肯定的。OK， 我们不是一日登天，不是今天就变成不犯罪的人。我刚刚已经讲，我们这个必死的身体，我现在身体还在这个罪的旧的世代里面，还属于旧的世代。只是我不可能完全过一个怎么样，我不可能过一个什么生活，就是都不遵循神旨意的生活，不可能的啊。你不要说 partially， 就是说我是继续在追求遵行，只是我还不完全，这是可以 OK。 可是呢，我不会是一个根本我的生活就不 care 神的旨意，我的生活根本都神的旨意遵不遵行对我来说那个我不在乎，不会是这样的
啊。那也有可能是已经最早的时候有被宣告是义的，可是在他这过程里面的时候，就被什么东西那个过去以后就断了，
可以说是你自己就离开神
了，
对，你自己离开神，那你就等于没有生命了，这样没有生命，有这个可能，这样。好，所以呢，这是保罗给我们在11节到13节啊实际的劝勉，但是呢。在这提出这实际的劝勉之后，保罗又回到那个教训啊，回到教训的部分，他说明为什么我们不应该把自己献给罪，应该把自己献给神的原因。他就给我们解释为什么我不应该把自己献给罪，而应该把自己献给神，他提出那个原因。所以第14节前面有个因为啊，中文圣经没有翻出来，有个因为。好，他提出原因是什么？只要讲很简单的原因，为什么我不应该把我献给罪，而应该把我自己献给神？原因是什么？因为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啊，这是他首先提出一个主要原因。但是注意哈，这个必哈，原文是将，没有这个必这个字哈，原文是。罪将不能做你们的主， 那我们中文圣经翻译 B 是对的，那我解释为什么这是对的，他已经是把那个意思翻出来哈。罪将不能做你们的主是将来事，可是不表示这件事情到将来才会发生，不是说将来罪才不会做你们的主，因为他是用一个将来事 sin shall not 啊，不表示这件事是将来才会发生，他用一个将来事，他的目的是表明这是一个 assurance， 是一个保证，罪不但现在不做你的主，而且将来永远不会做你的主，所以他用这个将来事。所以我们中文翻成必不能做你的主是意思是对的啊，意思是对的，这是一个保证啊，甚至你可以说这是一个应许。对每个基督徒来讲，现在罪已经不做我们的主了，因为前面第六节已经讲过了，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了，所以现在我们已经罪不是我们的主，可是他用将来事就表明罪肯定不能做你们的主，不但现在他不是你们的主，而且永远也不会做你们的主，所以他用将来事啊，就是表示这是一个保证，这是一个保证，罪永远不会做你们的主啊，罪永远不会做你们的主。好，那所以在这里保罗提出为什么我们不要把自己献给罪，要把自己献给神，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在基督里面已经向罪死了，而且是向神活着，所以在我的生命里面，我的主人已经怎么样，已经转变啊，我的主人在我的生命里面，我的主人已经改变了，而且这个改变是一个什么，永久的改变，不会说今天我做神的仆人，过了几天我又去做罪的仆人，再过几天我又回来做神的仆人，再过几天又去做罪的仆人，这个改变是一个永远的，所以他是用这样一个保证 assurance， 或者说是一个应许啊。既然我已经与在基督里向罪死向神活，我的生命当中发生了一个改变，我的主人更换，而这个更换是怎么样，是永远的，不只是现在，而且将来我永远换了主人了，所以呢我就不应该把我自己献给罪，我应该把我自己献给神啊。那讲到这里我想起来刚刚我们在讲十三节的时候我漏了一个，他说要把自己献给神，把肢体献给神之前，他先说你们要把自己献给神，然后说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那其实意思是一样的，不过在讲要献给神的时候他是重复啊，重复强调，他说你先把你自己把整个人献给神，那换句话说怎么样把你整个人献给神呢，把你的肢体，你里面一切的能力一切的资源都要献给神啊。所以那是在前面讲到正面的时候他是重复强调的，因此现在我有这个应许或者说有这个确据，知道我的主人永远更换了，永远不可能罪不会再做我的王了，所以他这里这个我们是进入这个新的状态，这个新的状态是继续不断不会改变的，那有这样的确据，有这样的保证，我们就可以在跟罪恶征战的时候可以怎么样，坦然无惧的，而且很有自信的，不要把我的一切的能力跟资源用来服侍罪，而把我一切的能力跟资源用来服侍神啊，我就不要让罪来统治我。所以他要我们了解这个观念啊，你要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如果我认识这个真理，我知道罪根本不是我的主人了，那我就可以怎么样，我就可以很勇敢的，我就不要把我自己不要把我自己献给他，我就不要去服侍他啊，这是保罗在这里的意思。好，但是他接下来说为什么，他进一步解释哈，为什么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为什么罪必不能做我们的主，因为我们不在律法以下乃在恩典之下啊，所以他又有一个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所以罪不能再做我们的主。那我们要解释什么叫在律法之下，什么叫在恩典之下， 首先这个律法是指什么律法？摩西律法，对啊，所以这个律法应该是指摩西律法。但是如果这是摩西律法的话，只有谁曾经在摩西律法之下呢？只有犹太人，对不对？那外邦人的基督徒是从来没在过律法之下，就是他们之前从来，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摩西的律法啊。那么所以在这里保罗这个律法确实是摩西的律法，但是在律法之下保罗是什么意思呢？主要是我们要注意他在这里是把律法跟恩典形成对比，所以律法是代表那个旧的世代啊，律法是代表那个旧的世代，旧的世代的次序，旧的世代的原则，恩典呢是代表这新的世代，新的世代的次序，新的世代的原则。那旧的世代是属于亚当的，新的世代是属于基督的，所以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它主要是以律法跟恩典做新旧两个世代的对比。那在律法之下是什么意思呢？律法是属于一个叫做做工的约。什么叫做工的约？就是说靠行为来讨神喜悦，就是要靠人的行为啊。做工的约用英文就是 covenant of work， covenant of work， 意思就是说我们是在律法之下的时候，我们跟神之间这个约的关系是属于做工的原则。什么叫做工的原则呢？意思就是说我们领受了遵行律法的义务，我们领受了遵行律法的义务，然而因为我是在亚当里，所以不可避免的我一定没有办法守全律法，以至于肯定的我会在律法的咒诅跟律法的定罪之下。这就是在律法之下的意思啊。我们是在一个做工的约，这个约之下，这个约是什么？我们领受了要遵行律法的这个义务，只是因为我在亚当里，所以呢我肯定不能守全律法，以至于我就肯定会在律法的咒诅跟律法的定罪之下。这叫做在律法之下。所以或者说在律法之下换一个说法，就是我们受制于这个旧的世代的这种捆绑啊，旧的世代的这种捆绑啊，受制于旧的世代的这种统治啊，这就是在律法之下。那在恩典之下是什么呢？在恩典之下是承认我们倚靠基督的工作才能够得拯救。在恩典之下是承认我们倚靠基督的工作才能够得拯救，因而能够得称为义，以至于我们可以得自由，可以从罪的权下得自由啊！承认我们靠基督的恩典才能够得拯救，因而得称为义，以至于从罪的统治之下得自由啊！这就是恩典，在恩典之下。所以在恩典之下就是在这个新的世代之下，也就是在一个自由的得自由的世代之下。在律法之下就是在旧的世代之下，就是在一个受捆绑的世代之下。那所以保罗说为什么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呢？因为你们现在已经不在那个旧的世代受捆绑的世代之下，你们现在是在这个新的世代，恩典的世代，是使你们从罪中得自由的世代之下，所以罪不能做你们的主啊，罪不能再统治你们。这是保罗最后又回到这样一个正面的教导，提出原因，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不要把身体献给罪，要把身体献给神。但是我们要最后来把六章一到十四节做一个整体的归总结，请从六章一到十四节归纳过圣活生节过圣洁生活的秘诀啊。那我给你们一点点这个，给你们一点点 hint 啊，六章一到十四节我们要归纳过圣洁生活的秘诀，请你们在这一段里面找动词，而且这个动词是我们要做的啊，不是神做的， 是我们要做的。所以因为过圣洁的生活等等，我会再详细说。所以大家找找看，在这个段落里面你找几个动词是关键的动词，这几个关键的动词是我们要做的。好，那这个就可以让我们看见我们今天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的秘诀，我们可以找出那个秘诀是什么。我们看一下哈，我先讲一个，然后我们才看啊。所以第一，过圣洁生活的秘诀哈，这段经文，第一，过圣洁的生活乃是把神已经为我们做的，也就是在基督里面神为我们做的，实行在我们每日的生活经验中。我们现在认识这一点哈，过圣洁的生活是把神已经为我做的，就是神在基督里为我做的，实行在我每天的生活经验里面，因此这是我们的责任，这是我们的责任。基督已经做了，已经完成了，可是他所完成的要实行在我每天的生活经验里面，这是我的责任，这是我的责任。然而不是靠自己努力，然而不是靠自己努力啊，这个观念我们要先有哈。我的意思就是说，我要了解过圣洁的生活基础已经打好了，那就是耶稣为我们完成的。那我现在要让它实行在我的生活里面，必须怎么样？必须我要尽我该尽的责任。然而当我要尽我该尽的责任的时候，不是靠我自己的力量，我自己的努力，换句话说，不是我自己在那边努力修行。那所以第二，圣洁生活的主要秘诀是在我们的心思跟意志，是在我们的心思跟意志。换句话说，必须先在我们的心思跟意志上被改变，我才有可能在行为上能够改变。那所以在这一段有三个关键的动词，第一个是知道，第一个是知道，我要过圣洁生活，我必须先知道这个真理，我必须先知道这个真理。所以第三节，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第六节，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等等。第九节，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着。所以呢，我们必须知道。所以我们要不要接受真理的教导？要。你没有这个第一步，你不会有后面的啊。所以我不知道，我就不可能过圣洁生活。因此第六章一到十节这一部分呢，我们需要知道，我们需要知道，我们要求圣灵教导我们，让我们可以真正明白这个这一部分的真理。我们乃是与基督联合，与他同死同复活，我们与他同向罪死了，同向神活了，这些真理。第二个就是看，不但要知道，第二步我们要很严肃很认真的怎么样，不断的去思想，去抓住，去记住这些真理，这些事实。我们要一直这样子做，继续不断的这样做，一直到我们整个思想，我们整个 mindset 都充满了这些真理，或者说这个真理成为我整个思想的主要部分，使我整个人就参与在这个真理里面。我已经把这个真理变成是我拥有的，就是说我就这样子来看我自己，我就这样子来对待我自己，我就是认为我是一个已经死了，向罪死了而向神活着的人，以至于要我回到旧生命是不能考虑的啊。所以不但要知道，还接下来一个功夫就是什么，好像我们诗篇第一篇第二节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还要昼夜思想，这就是看 consider 考虑，很认真很严肃的不断的去思想，去反复的抓住这个真理，一直到这些真理变成是我的了， 我的里面，我的 mindset， 我整个思想就是被这样的真理所充满，这成为我整个思想的主要部分。我就实际上是这样来对待我自己，我认为我就是一个向罪死了的人，是向神活着的人。好，然后第三，有前面这两步，我才有可能继续不断地把我自己用来服侍神，而不是用来服侍罪。我才有可能继续不断地把我自己的每一个能力跟资源献给神，用来服侍神，而不把它献给罪，用来服侍罪。那么所以这个献给，我才能够继续不断地把我的身体献给神，是一个意志的选择，是一个意志的选择，是刻意的。所以为什么他这个献给，我刚刚解释是用过去式，是我刻意的 deliberate， 我故意的，而且是定义，我定义就是要把自己献给神，这是一个意志的抉择啊。那所以过圣洁生活的主要秘诀是在于我们的心思跟我们的意志，不是在于我靠我的力量去努力。所以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把这个总结。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所以这前面一句一部分是什么？献，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就是全部人献上来侍奉神，你们如此侍奉或者你们如此敬拜是理所当然。但是第二部分，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什么？心意更新而变化， transform in mind， 就你的思想要被改变，整个被改了，整个被变化，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什么是神善良纯全可喜悦。所以过圣洁的生活很重要的不是我靠我的努力，因为我是个罪人，我不可能靠我的努力做到，那个基础是耶稣做好了，耶稣已经完成了，使我是成为一个向罪死向神活的人。可是我必须首先明白这个真理，所以要知道，可是仅知道还不够，我还需要不断的继续不断的去考虑，去斟酌，去思想，去抓住，让这个真理变成是我的。然后我要做一个意志的选择，我就不断的把我自己献给神，这样子你就经历神的能力在你的身上是何等浩大，就是叫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你就会经历你里面有神的能力使你去遵行神的旨意。所以今天我们不懂这个秘诀，我们就拼命用自己在努力，结果就是第七章，我们很快就会查的，第七章又回到那个痛苦的挣扎里面，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那所以第六章呢是很重要的一段经文，然而到了第七章回到那个挣扎以后，感谢主，第八章再次回到第六章，唯有顺从圣灵不顺从肉体的，就使律法的义可以成就在我们身上。所以又回到顺从圣灵不顺从肉体的，就让律法的义可以成就在我们身上。所以第八章就讲到怎么样顺从圣灵，怎么样靠着圣灵来致死身体的肉罪行恶行啊等等之类。那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对于第六章的真理真正能够去明白，很重要啊！也求主让我们反复的去思想，等到我们整个思想就这样来看我们自己，我真是一个向罪死的人，所以我就会做出一个意志的抉择，我就不把我自己献给罪，我就把我自己献给神，那我就经历神的能力在我身上，使我可以去顺从遵行神的旨意，而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而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朋友，真光系列查经对你有什么帮助吗？我们欢迎你的分享和提问。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 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的真理和救恩。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